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你要始终如一的保持一个态度，有的时候需要努力去做，有的时候需要去坚持，所以你需要在这种聚会之中得到你的力量，重新的定向你的生活，重新的回到你所应该走的那条路之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天，一天早晨你醒来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啊，有的时候我这一天我醒来的时候，就我突然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觉得生命是很沉重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日子。可是这样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从床上起来，当你的脚踩到地上的那一刻，你要告诉自己，这是新的一天，这是上帝所眷顾的一天的开始。你可能可以做个深呼吸，然后站起来，然后继续去做该做的事情。每一天你都要保证自己的生命重新定向在正确的方向上，重新唤起内心最初的渴望。只有这样，你的人生才会越走越有意义，越走越被建造。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的圣经，第二段的圣经啊，诗人是这样说的，他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的，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然后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当一个人的生命进行了重新的定向之后，就确定了正确的方向以后，这只是生命道路的一部分，对吧？他就开始面对他生活的现实。你会发现，人如果没有正确的定向，就会逃避现实，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人常常用错误的方法来生活，有哪些错误的方法吗？我随便举几个例子。用错误的方法来对待这个用错误的方法来对待他的信仰。我随便举两个例子。有的人假设什么？假设信仰就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他需要念一个咒语，念对了咒语就满足了你的愿望。你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念对了这个咒语啊？还有的人活在过去的失败中，觉得自己被上帝不断的惩罚，他需要认罪来悔。这些想法其实都忽略了一个本质性的事实，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这个事实，就是上帝对人是充满善意，确实他不希望我们活在罪孽之中，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先检查，让我们受苦，让我们不断的悔过，而是让我们从一个危险之地中走出来，从错误之中走出来。上帝的心意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有建设性的生命状态。我给大家说一下挪亚的故事。我认为挪亚的故事跟这个有关系。挪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生活在一个充满罪孽的世界。上帝让洪水泛滥，灭掉了地上的生物，留下了挪亚一家，然后让他建造了一个方舟存活下来。方舟象征了他的拯救。当他们从方舟中走出来的时候，上帝再次与人立约，并且承诺不再有洪水毁灭人类。立约的这个凭据就是空中的彩虹，空中的彩虹是他们立约的凭据。我最近开始越来越喜欢这个故事，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类似于神话传说的一般的事情，我不这么看。让我们假设我们是古人，好吧？假设你是一个打猎的部落的一个老人家，一个酋长。你当下雨的时候，你部落的人只能躲在山洞里面躲雨，不能出去。当雨一停了，山洞里面的男人出去打猎，女人开始收拾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你是一个老人家，你可以领着孩子坐在山洞口，看着天空中的彩虹。你会给他们讲什么呢？会给他们讲这个故事，挪亚的故事。讲完了挪亚的故事，你告诉他孩子们说，这个彩虹是上帝立约的凭据，上帝的能力很大。人类犯罪将会面对自己的后果，但是是什么？但是当你看着这个彩虹，你就知道上帝对我们是充满善意和慈爱的，他应许不会再毁灭我们，他应许我们应该他希望我们按照一种方式，敬虔的方式来生活，但是他也应许我们不会再毁灭我们。这样这个故事就成为了这个部落里面非常本质的一件事。这个故事会一代一代的这样流传下去，深远的影响这群人的未来。他们活在世界上是否仍然有困难呢？当然有， 虫在里面挨饿，他们又冷又饿，等着这个雨结束，但是他们心中有一个盼望，盼望彩虹的出现，盼望的那个上帝的应许的印记又重新的出现在天上。当出现在天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再次出去努力，再次出去找到自己的食物，重新的感受上帝的恩典。这就是如同我们今天诗篇的这个诗篇里面所描述的处境一样。你看，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的人都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它不像我们今天一样有高速公路，有空调客车把你拉过去，对吧？这条路有多么不容易呢？你看路上的地名就知道了，这个路上的地名竟然有个地方叫流泪谷，每一个朝圣的人可能都要经过这个，每一个经历过生活苦难的人也是发自内心的明白流泪谷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流泪谷是什么？是生活的艰难之地。但是我们心中都需要知道，流泪谷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诅咒我们，就像在大雨中的时候，你要知道雨后有彩虹。流泪谷的目的不是为了咒，而是为了助。这样的人是靠着，就是明白这件事情的人是靠着主有力量的。他们不仅仅依靠主，靠主度过每一天的日子，靠主活着，还靠主有力量，向往着锡安的大道。换句话说，他知道仰望神的恩典，靠着这个去生活的同时，他在生活中也有方向，有盼望，靠得住这个力量，继续前进。这样一个人是有福的，他的有福明确地体现在他的生活态度上，也体现在他的结果之上。他生活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他经过流泪谷。你看，我们每个人从象征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走过经的流泪谷，但是这样的人会让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我再给你读一下这第六节的里面的圣经，第六节的圣经你需要注意，第六节圣经里面的主语是什么？第六节是这样说的，他们经过流泪，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部。很多基督徒误读这段圣经，他们以为是上帝让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你会发现这句话的主语，刚才我读的第六节的主语不是上帝，而是谁呢？而是这些信徒，而是这些朝圣者。让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的是你，是我，是我们这样的人，走在朝圣之路上的人。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心中的信念，让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让你的泪水成为泉源，成为主。你要这样做，你就不再是生活的受害者，而是生活的耕耘者和创造者。你让这个地方变为泉源之地，上帝就会让这里降下秋雨之福。眼泪是人的，降雨是上帝的事情，但是上帝做的事情将和你的行为息息相关。你如何对待这个生活，上帝就会因着你对待这个生活的态度来祝福你，让这个福气降临到你的生命。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叫自助者天助力，你要想让上天来帮助你，要先自己帮助。一个人遭遇的患难，有的时候其实这个患难是一个机会，让一个人成长，让这个人面对自己生活中本来逃避的东西，面对他不愿意面对的东西，那么就相信这个流泪之地是对你的祝福吧。你要这样的相信。我们有些华人老基督徒会用一个词，经常用这个词叫破碎。我们生命中经历的苦难，我们称之为破碎，对吧？我很少在敬拜中，我很少在我的信仰的语言中用到这个啊，但是也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个破碎的意思。虽然我很少用，艰难仿佛是什么呢？仿佛是一种力量要打碎我们，但或许这个艰难的背后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要借着这个艰难破碎我们的生命，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打碎我们而已，他是要重塑我们的生命。而这个过程对人而言非常的艰难，但是本质上是为了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对别人的主。所以你们要做的事情，包括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就如同我刚才说的那群原始人一样，在大雨之中，在忍受暴雨的时候，要盼望着彩虹的出现，并且心中怀着意念，彩虹出现，你就要好好的去工作。这样的人行走必上加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越这样走，就越明白这是真理，这是生命的真理。他越这样走，就明白走向神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他明白自己是离 境，虽然生活里面仍然有泪水，但是却有喜乐和内心的那种笃定和坚定，他真的知道该如何生活。他会发自内心的说一句话，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我的祷告不是用话语，而是我的泪水，是我的行动，是我迈出的每一步。你就发现他的祷告不仅仅是他嘴里所讲话，而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一部向上帝所发出的祷告。口舌的祷告很多时候是无力的，我想说，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用口舌祷告，通常这样做，对吧？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仅仅用口舌做祷告，有的时候是枯干和苍白，唯有用泪水和行动所做出的祷告，是在见证上帝的信实。上帝是信实，他不会让这样的人空手而回，他会让这样的人的泪水成为他们信心的凭据，也成为别人的主。所以说，这世人说，主啊，求你留心听，听的不仅仅是他口里面讲的祷告，还是什么？他用行动和泪水做出的祷告。这是第二段，而到了第三段，这诗篇第三段，这个时候做出的信仰，他已经做出了一个结论了。因为当他有过这种生命的重新的定向，这是第一段，对吧？第二段是他在泪水之地、流泪谷里面都做出了行动，然后这是第二段。当他经历了这些之后，他到了第三段，他所做出的结论就是扎实，他可以有结论。你没有走过流泪谷，没有靠着你的行动让那个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你没有过这样信心的经历，你的结论就不可能这样的扎实。这个扎实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九节他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命，你是我的盾牌，我真的知道靠你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战胜，你保护我，求你眷顾观看你受膏者的命。谁是受膏者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到这个时候 一说到受膏者啊，那是耶稣基督。我跟你说，你不要解释什么耶稣基督，过早的跳到一个神学性的结论里面，你要站在自己的经历中去读这段圣经，你就会发现这里的受膏者首先按照上下文来说应该是指你这个诗人自己。你在这个时候可以确定的得出一个结论，主，我是被你所膏抹的。我怎么样确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走过流泪，我借着你的恩典让这个流泪谷变为了泉源之地，我经历了过这些，我知道，所以我知道我是被你所膏抹的，我的生命都被你抹。这样的经历一点不会让一个信徒变得自高自大，我跟你们说，相反，他会发自内心的谦卑，他会发自内心的敬拜神，知道神比你更大。你看，是神来垂眼看顾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然后我才能够有这样的经历。这一切的经历是我用脚步迈出来的，但是我发自内心的知道，不是靠我的力量，而是靠神的眷顾和恩惠。我这个卑微的人，我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当然我在其中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在旅途中所做的这些事情，我做到的并不是我的荣耀，而是见证上帝你的荣耀，不是靠我自己，而是你保护了因为我。虽然没有到耶路撒冷，走过这条路，对吧？虽然还没有到耶路撒冷，虽然还没有进入圣殿，但是我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就越发确信的知道我走的路是对的，我要到你那里去。我越发的相信什么呢？在你愿语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这样作为走过流泪谷的这个信徒，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就发自内心的知道耶和华是日头，他照耀我们，他是盾牌保护我们。我们走过艰难，是因为他要赐下恩惠以及彰显他的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生活是一条朝圣之路，我们在其中要明白自己的方向，明白自己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明白自己的目标，不放弃，让这流泪之谷变为泉源之地。好了，当我讲完了这首诗篇，我们读一起读完了这首诗篇，最后我再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对生活的理解。当然我这个理解是有限的，就是我个人的一种，我愿意跟你们分享。对我而言，生活是三个维度里面的战斗，一场战斗，但是在三个不同的维度上进行这个战斗。 向的战斗。我们需要为看见清晰的方向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战斗。你知道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东西让我们迷失了，对吧？让我们忘记正确的方向。就像朝圣之路，你走在朝圣之路上，疲惫会让你忘记。你当然你需要休息在路上，但是有可能你休息舒服了啊，你就不想走，对吧？还有艰难也会让你改变你的方向，改变你的那种信念，还有危险，所有的这些都会让人忘记方向，走向沉沦。还有一些令人悦目的东西，对吧？假设你走在朝圣之路上，你找到一个非常棒的餐馆，你吃了一顿，你觉得啊太好了，你应该继续往前走。那你说不，我留到晚上，午饭在这儿吃了之后，晚饭也在这儿吃，就耽误了你的路程。所以，美好的东西、艰难的东西，可能都是你前进的障碍，让你忘记你的方向。当你疲惫的时候，上帝会在你路上建造，让你得到应有的知识。但是当你忘记方向的时候，上帝有可能会在你的生命中拆毁。上帝的拆毁是让你重新的上路。方向是第一个维度值，我们也要时刻保持正确的方向，有这种属灵的感悟，知道自己何时该起路，何时该休息。第二个维度战斗是关于责任。第一个维度是关于方向，第二个维度是关于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让流泪变为泉源之主，这不是上帝的责任。很多基督徒一直觉得啊，凡事都求上帝，什么都是上帝给你的，这是一种长不大的基督徒，我不这样说，对吧？让流泪变为泉源之地，不是上帝的责任。上帝不会让你无法承担的担子拎到的，你要信任，你要努力，你要坚持，你要建造，这里面有人的责任，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人的责任。有没有那样的人一生都靠着上帝的恩典活着？比如说是他没有吃就有吃，他没有喝就有喝啊，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在生命中建造，在生命中各个层面上、关系上、事业上，方方面面去建造。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不是永恒 ，of course 当然不是永恒，但是我们需要去建造，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然后履行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责任，为丈夫、为父母、为比如说作为我们作为一个牧师。你们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工人等等，所履行的这些责任，这是人的责任。第三个维度是反思，第三个维度的战斗是反思。我们需要整理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需要纪念我们自己的经历。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经常讲到亚伯拉罕会建一座坛，建一座坛。我们觉得他去搞宗教性的东西去敬拜，其实要点不在这儿。一方面是敬拜，将荣耀归于上帝。但是其实每一次在建立一座祭坛的时候，都是去反思自己生命中重要的经历。他的生命到了一个关口，他可以重新的反思，去回忆这些，然后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然后发现其中上帝对他的指引、带领、恩典和救赎。这是一种反思性的东西。我们需要整理我们的经历，纪念我们的经历，我们要感恩，要思考。我们通过这个重新的定向，然后不是稀里糊涂的过我们的人。所以三个维度战斗，第一个维度寻找方向，第二个维度在责任中承担责任，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在生命中不断的反思。在今天我们这个有着瘟疫的时候，这个冠状病毒这个横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格外多的机会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思考我们的家庭，思考我们重要的关系，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责任。我们知道，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陷入艰难，这是肯定的，在这个时候。可是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有一部分，我们在其中明白什么叫流泪谷，什么是高处，什么是低处，品味上帝和我们同行，并祈求上帝给我们力量，让这个流泪谷变为泉源。好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